一个孩子可以为您的家带来许许多多的欢乐，一个孩子也可以为您的家带来无尽的烦恼。既然圣经说孩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，那承受这份产业容易吗？
不许吵架，
我要打电动。
别烦我，我正在赶工。
快点做功课，
我不来。
试试看，我揍你。
那
是谁干的？
人说天下父母心，我说亲子心连心。肖佳丽要跟天下父母同舟共济，同心相连。
乖，再吃一口饭。
嗯，我不要。
亲子心连心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电台的亲子心连心节目，我是节目主持人肖佳丽，在这儿向您问好，也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。那今天呢，又来到了亲子心连心的节目时间了。我在节目中呢，要跟您分享的内容是这样子的，先跟您介绍一下。首先呢，希望您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，我们来一个灵修。在灵修的这个环节中呢，我们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思考上帝借着圣经给我们的一些勉励，给我们的一些鞭策，也借着圣经中的人物，让我们再一次想到神他怎么样带领我们的祖先，他怎么样带领我们的先贤，今天他仍然会这样的看顾我们。今天呢，在灵修的之后呢，是有一个圣公剪影，我也要跟大家报告一个远方的消息。其实啊，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，每一天都有不少少年人，他们因着上帝的爱的感动，把自己献给神，立志要跟从上帝。他们从没有信仰到成为上帝的儿女，这条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呢？等一下呢，我跟您会分享一个男生的故事。好，现在呢，就让我们翻开圣经，我们一起来灵修吧。今天我跟大家要阅读的经文是在圣经的约书亚记，约书亚记一章九节有这样的记载说，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国会花园里面树立着一座特别的石雕，亚伦、霍尔扶着摩西的肩膀。此时山底下利非定平原中，约书亚正引领以色列军队得胜。约书亚这个名字它有一个意思，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，上帝要打他自己的仗。约书亚呢，就是忠心顺从的一个模范。他是唯一在颁布法律的时候获准与摩西一同上到西乃山上的人。他也是摩西从以法莲支派拣选出来去窥探应许之地的人。当他们回来的时候，只有约书亚与他的同伴加勒这两个探子鼓励百姓信靠上帝，必将迦南人交在他们手里的这个应许。就好像摩西引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一样，约书亚引领着百姓过约旦河， 如同行走干地。约书亚曾经在耶利哥经验过上帝大能的手，让耶利哥的城墙倒塌。约书亚继续的攻城夺地，所以圣经也记载说，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，并夺了他们的地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。让我们看，约书亚忠心，上帝就为他征战。当我们忠心、信靠、顺从上帝的时候，上帝同样的也会为我们征战、得胜，击败那攻击我们的撒旦大军。这场战争是上帝的战争，不是我们的。正如以色列人和他们的敌人激烈相战的时候，上帝也为他们征战，而今天我们也要天天与罪恶的势力相战。我们不是与属肉体或者是属血气的征战，而是与执政的、掌权的并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征战。朋友们，孩子们，要靠着上帝的能力，胜利它就是确定的。我们也可以像约书亚一样刚强壮胆，因为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必与我们同在。 朋友们，那今天呢，在这段时间里面呢，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呢，仍然是发生在纽西兰的。这个见证中的主人翁，他是一个男生，他的名字叫做詹森。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孩子呢？其实啊，他是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家庭里面长大的，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家庭背景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啊，他就渐渐的开始离开了他的宗教信仰，也许像他的朋友一样过那一种方式的生活了。他常常听到朋友们谈起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可以做什么，什么都可以做，以及怎么样拒绝受规格条文的约束。詹森觉得朋友们的生活实在太好了，跟他家庭里面的那种有约束的生活来讲呢，他真的是愿意离开家。当然他也离开了教会，就跟着他的朋友们走了。不久以后呢，就开始跟这些朋友们一起喝酒还有吸毒。14岁的时候啊，他就被送到了少年看守所去，可是呢他逃了出去，就在街头上流浪。每次被抓到的时候呢，公安当局呢总是把他送到一个更远的地方去，离家更远，离都市更远，使他可以远离他的那些个不好的朋友。可是啊，他每一次都能够逃出来。最后呢，他被送到一个管训营去，叫他学习与人相处，叫他学习怎么样负担一个人应有的责任。可是他被释放出来之后呢，又去和那些个街上的朋友混在一起。没多久呢，他又去犯法了。18岁的时候，因为再度犯法而被关到了监狱里面。他决定这次要遵守所有的规章，希望可以早一点出监狱。詹森呢，就在监狱里面，他注意到，哎，监狱里面有一些基督徒的囚犯呢，似乎得到的好处比较多。于是这个无恶不作的孩子呢，他就假冒做一个基督徒。他希望，哎，我做了基督徒，不是可以跟管理的人打好关系吗？可是从这之后的事情的发展呢，并不是像他想象中的那样子。他参加了一个查经班，他也去参加聚会。既然是假装做基督徒，总要装得像，对不对？他去参加查经班，去聚会。有一天呢，有一个诗班来到监狱里来演唱。他听到这些个诗歌的时候啊，心里面感到一种奇异的平安。他很想把这种平安的感觉推走，甚至他想当场站起来就走开。可是呢，有一个声音对他说，还是坐下吧，继续听。他知道是上帝在向他说话，所以他就坐下了，继续听。我们不要忘了，詹森他小时候他曾经跟上帝有过很好的交往，所以他是知道上帝那种声音的。于是在那个监狱里，在那个诗歌的里边，他再一次听到上帝对他的呼召，坐下继续听。听到了那样的诗歌，他几乎没有办法呼吸。歌词里面爱和救赎的信息使他的眼里面充满了泪水。那一天，在那一刻，詹森把自己的人生再一次交给了耶稣。他跟耶稣祷告说，他说，主啊，随你的意思来塑造我吧。打从那一天起，詹森的人生就被改变了。在监狱的时候，他有很多的时间读圣经和祷告。他所有的祈祷都是这样的，上帝啊，求你使用我。几个月之后，他就出了监狱。这一次，詹森没有像以前那样再去找他的旧朋友了。他找到了一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，就开始去聚会了。他决心要向上帝忠心，可是他的生活越来越忙了。詹森发现 他不能够像以前那样用很多的时间去读圣经。不久以后呢，他就完全不读圣经了，接着他也不再祈祷，然后他又开始喝酒了。可是呢，他继续的在安息日去教堂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在外面喝酒的时候摔了一跤，把他的头给撞伤了。酒醒了之后呢，他再一次发现自己又失信于上帝了，实在是该死啊。但是上帝却救了他的性命，那一跤真的可以把他摔死的。詹森想起在他最危急的时候，上帝还是保守了他，他就求上帝饶恕他的罪，使他不再喝酒。从那天开始，他就滴酒不沾了。詹森想起他在监狱的时候，音乐是怎么样打动了他的心，他自己也有音乐的才干，他就想利用音乐来为上帝服务。他请弟弟妹妹和他一同组织了一个乐队，弟弟妹妹也答应了。上帝为他们打开了门户，使他们用音乐来传扬福音。他们这个兄妹的乐队，他们传道的范围越来越广，他们走到了纽西兰的各个地方，他们还去到了澳大利亚和更远的地方。詹森说，我真是高兴看见人归向上帝，我知道音乐在人的身上是能够发挥怎么样的力量的。詹森记得以前他曾经多么想做一个贩毒组织的头目，可是上帝却使他成为一个乐队的领袖，使上帝因他得到了荣耀。詹森在教会他做了青年的领袖，他也做了诗班的指挥，他也将自己的信仰和其他教会诗班的指挥分享，其中有三个指挥已经要求接受洗礼了。詹森告诉我们说，他说上帝答应了我的祈祷，但是他用的方式竟然是我没有想到过的。今天这位26岁的前囚犯的唯一的人生目标，就是要把他的信仰和青年人分享。他要告诉那些个青年人，可以避免走入他所经历的陷阱。詹森也曾经回到监狱里，但是这一次他的身份是一位传道人，他向监狱里面的囚犯传讲圣经的道理，传讲上帝的爱，传讲神的救赎。因为他自己亲身所做的见证，许多人都归向上帝，而且不再犯法了。这种感觉真的很好。詹森说，能够和国家的律法站在同一边，感觉真的是不错啊。有的时候警察遇到我，问我做些什么，我就有机会把自己的信仰告诉警察。有的时候我去那些个以前我常常去的地方，我见到了那些个人，他们还是过着漫无目的的生活。如果他们问我，我就会对他们说，感谢耶稣，我再也不会过你们那种日子了。朋友们，孩子们，詹森的经历很奇特，是不是？其实虽然我们没有像他那样罪大恶极的要坐牢，要进监狱，但是在圣经的标准上，我们都是罪人。但是我们也像詹森一样，上帝给我们留了一个出路，只要我们愿意，我们回转，我们向他请求他饶恕我们的罪，我们都会得蒙赦免，并且上帝用他的爱再会为我们开辟一条新的道路，新的人生。
最无奈，几乎是风烛真有我。 是最无奈，是一仆，是风烛真有魂。不再是最无奈，是一仆，是风烛真有魂。
朋友们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跟您分享的这个青年人他悔改信主的经过，是不是也感动您的心呢？在圣经里面呢，有很多话语呢是呼召我们回转的。在诗篇第32篇第8节说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朋友们，圣经有很多劝诫我们的话，我们愿意翻开圣经，我们愿意听上帝对我们的呼召的话，我们就会听到那些对我们的劝诫。其实在圣经里面呢，还有很多教训是我们应当学习的。不知道您对圣经有多少认识呢？圣经中也有很多关于信心的试炼，是不是呢？很多人在困难试炼的时候紧紧地抓住神。试炼其实是人生不可避免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难题，也都有痛苦，对不对？圣经将试炼呢比喻为雨，既然是给义人的，也给不义的人的。然而信徒可以从不同的观点去看自己所面对的试炼，就好像这首诗所说的，他们知道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甚至可以在试炼中得喜乐。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。这个经文我相信您听过。还有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怎么说，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朋友们，孩子们，借着试炼，上帝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，使我们更像基督。大卫他自身也经历了很多的试验和经验，他就知道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。所以当我们每个人在困境中求助上帝的时候，我们要确信他必聆听，而且呢他还会眷顾我们，帮助我们。那朋友们，今天呢我也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把这本书要送给您的，这本书呢会带给您很多的福气。书的名字叫做八福与你，八福与你。哇，一种福气已经是让我们很高兴了，有八种福气。可是呢这八种福气呢，要得到这种八种福气呢，都是有一个先决条件的哦。这先决条件就是要虚心，要有哀动的心，要有温柔的心，要有饥渴慕义的心，要有怜恤人的心，要有清心的心，要有使人和睦的心，还要有为义受逼迫的心。有了这八种心情，其实你已经有这八种福气了。说得很玄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一块儿来读《八福与你》这本书，就可以知道它的来龙去脉了。那《八福与你》呢，这本书印刷得非常的精美，我愿意把它免费的送给您，快点写信来索取。来信的时候呢，请您寄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，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，写给肖佳丽收。那另外呢，我电子信箱的地址就是佳丽，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，然后呢后边有一个 @vohc.vohc.cn 就可以了。那朋友们，记得来信的时候写清楚您的姓名、您的回邮地址还有邮政编码，当然不要忘记写上您所要索取的书，叫做《八福与你》。好了，今天为大家 播讲的亲子心连心节目呢，到这时间差不多了。很感谢您的收听，也谢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的支持。今天呢，佳丽仍然呼吁您写信给我们，告诉我们您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这些节目对我们有什么勉励吗？对我们有什么称赞吗？都可以告诉我们，因为听众朋友的来信呢，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鼓舞了。当然信里面的那些个提议，对于我们制作节目的人来说呢，也是最宝贵的一个资料了。因为看您的需要，我们会可以寻找更多的内容要满足您的需要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，再见。